考一下大家。上个星期，王彤弟兄讲到的主题，谁还记得？一共有5个点，谁还记得？洗脚、暂别言、三不认。圣餐，还有主上十架，对吧？一共5个点，它的次序是这样的啊，就是洗脚啊，主耶稣洗门徒的脚，开始了最后的晚餐啊，然后暂别言，主耶稣在那里跟门徒交代很多这个暂别的话，对吧？然后呢，就是圣餐了，对吧？圣餐完了以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呢，最后上十架。我记得王头弟兄讲了啊，就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最后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和最后的晚餐，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证明这些事情很重要，对吧？再一个呢，也说明就像。老约翰所说的啊，他说主耶稣在地上行的事情太多了，是吧？如果全记下来，就天下都容不下了。就那么主耶稣最后一个晚餐，一个晚上所做的那些事儿，就这么复杂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些复杂的事情里面，我们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啊。上次这个王头弟兄讲了，今天我重复讲同样的内容，只讲一点。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儿，对吧？那么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有人说：“哎呀，你的解释和另外的传道人的解释不一样，你们是不是有矛盾？”我说没有矛盾，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太丰富了，对吧？你很难用一个点把他所有的里边的内容都讲出来，所以这才需要。4卷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难道说他们彼此矛盾呢？不矛盾，对吧？所以我今天我讲的角度和王头弟兄讲的角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更加丰富的结论，也表明神的道和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是从圣经主耶稣讲的话里边来选出来的。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撒旦的筛子。有谁见过筛子的？啊，还有一些人没见过筛子，是吧？不知道筛子是啥东西啊？筛子呢，就是一种工具啊，它就是把这个。大小不同的东西把它分开，是吧？这个它是一个网状的，在一个筐子里头。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农村以前的时候，他们盖房子的时候呢，就是筛这个沙子，啊，它必须这个沙子里边不能有石头，所以呢就弄一个筛子放在那儿，然后呢把这个沙子锄上去，筛筛筛筛筛，小的掉下去了，大石头就捡出来了。这样，他在垒砖的时候就不至于忽然间或灰垒出一块大石头，那个砖就高低不一样了，对吧？所以他这个筛子孔就决定着这个砖缝有多么高，对吧？那个东西就叫做筛子啊。圣经里边经常使用这些东西呢，来表达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么在这里边说撒旦的筛子。就是魔鬼的邪灵，魔鬼的筛子，对吧？那么这个筛子其实它就是在选择，对吧？就是小的掉下去，大的露出来，符合它的标准的就选上了，不符合它标准的掉下去了。我们都常常想到说，耶稣在拣选我们，对吧？对不对？撒旦也在拣选我们，所以他也在用各种的方法把那些软弱的把你滤出去。把你挑出来，把你抓走，对吧？那么撒旦筛的人，通常情况不是不信的人。为什么不是不信的人呢？你知道撒旦筛子筛谁呀？啊， 撒旦用筛子筛谁呀、啊？都是筛教会里边的人呐、啊，因为教会外边的人已经属他了，他还筛你干嘛？对不对？就是教会里边的人，他找你这里边的一些软弱之处，那么借着你的软弱，把你从已经得救的人把你掳回去，就这个意思。那么主耶稣，你看啊，这个第31节，看看啊。路加福音22章啊，第31节，这个地方说，主耶稣说了啊，把我拉进来。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个。主耶稣说的对象就是门徒，主耶稣是对他最忠诚，他最喜欢，最爱的，将来也是在教会里边成为教会基石的彼得说的这句话。其实主耶稣用的是多数的啊，撒旦在这里啊，撒旦，西门西门啊，这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对吧？想要得着你们，其实这里边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得着你，对吧？啊，这对彼得说的嘛，是吧？撒旦想要得着你，对吧？然后呢，这个当然包括其他的门徒了，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要把你从这里边要拉出来，对吧？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想了，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这个筛子，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对于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呢，都记了，啊，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表明这件事情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么大部分我查了一下这个，解经的书啊，大部分的解释呢，都是在说，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彼得这个人呢，他很鲁莽，对吧？那么他一开始说，他说我就和你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结果你看他这么当天晚上就软弱了，就不认了。那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彼得这个人呢，说大话是小钱儿，对吧？表面看起来他很厉害，其实他很小胆，其实他很软弱，很怕事儿。这是一种解释，不能说这种解释，是错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今天经文里边有两件事，说了两个人啊，就看这两件事到底背后他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原因。首先，我们先来看啊，24章的第一段经文呢，就是最后的晚餐里边，主耶稣设立圣餐这件事儿。经文里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啊，这个今天有第一次来咱们教会的啊，这个是指的不大到2000年以前，今年是2026年，对吧？是从主耶稣出生的那一年算起的。那么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33岁半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想，2026减去33是多少啊？三减去34是多少啊？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节，就是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对吧？的时候。那么现在啊，我们刚刚过了逾越节，还不到五旬节，是吧？这个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那一天晚上呢，就是第二天啊，主耶稣就去世了，啊，就头一天晚上，主耶稣被卖到 这个被抓啊，这个那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通常我们叫做最后的晚餐啊。那么时候到了，就是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了啊，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坐席就是最后的晚餐啊，然后使徒也和他同坐，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啊，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同吃这逾越节的筵席。然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然后呢，只等你看啊，第十八节又说了啊。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一段话里边两次提到了神的国，然后其实后边还有一句话啊，这些东西不容易理解啊，弟兄姊妹，不容易理解，大家一定要开动脑筋，不单单是认真听啊，要认真想。我讲的话你没记得没关系，你说哎呀，上个星期讲的啥来着？什么题目忘记了没关系，但是一定要理解，你要明白这里边的关系啊，理解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记忆。然后这个你看啊，后边他又说，第29节。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啊，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宴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可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里边又两次提到我的国，而且呢，这里说我要将国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边至少。这一段话里头至少提到了四次神的国的问题。好，先把这个事放在心里啊。然后在圣餐的时候，最后主耶稣讲完了圣餐，这个圣餐是关乎神的国的事儿，对吧？这圣餐是关乎神的国的事儿啊，放在心里。讲完了这个以后，设立完了圣餐以后呢，立刻发生了一件事，对吧？然后就这个，然后说我的血，这杯啊，为你们留的。然后呢，就说看呐、啊，卖我之人的手和我同在桌子上，马上就指向了一个人，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么。在这里，师母想一个问题啊，有人说，犹大立功论，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嘛，没有犹大卖他，他怎么能死呢？对吧？所以就是犹大为耶稣上十字架立了功了，圣经里边不给这种谬论有可乘之机啊。主耶稣清楚地说到说，人子固然要按照所预言的啊，圣经上神所定的旨意要去世。但是卖耶稣的是谁呀？是犹大。在这里，我们稍微花几分钟来说一说犹大这个人。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为30块钱吗？显然不是。那么耶稣一开始拣选犹大。就是为了让他来出卖自己吗？显然也不是。犹大是不是个很坏的人？是不是？犹大是不是个很坏的人？不是。我们从哪里知道犹大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你看这个画的这些犹大啊，这个最后的晚餐上，一看犹大就是个坏蛋。是吧？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问这个电影里边谁是坏蛋啊？你就看着那个戴一个帽、戴个眼镜啊，叼个烟卷，那肯定是个坏蛋，对不对？啊，特务也肯定就是他，对吧？如果你一眼就把特务看出来了，他还是特务吗？对吧？就是小时候骗我们小孩的时候可以啊，但是现实生活里边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而且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坏人啊，通常他比好人看起来还要好，对吧？因为他一定要很好，他才能作恶，才能成功。那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魔鬼撒旦不是那个下边有个小尾巴，那两个脚拿着个3尺叉子，哇，他来了，那都是想象当中的。圣经里边说撒旦是什么样子呢？是光明的天使的样子。而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说，通向地狱的路，通常是善意铺成的，你听起来都是好话，是吧？我从哪里可以推出来说，人都根本认不出这个犹大是卖耶稣的，因为到了最后，因为主耶稣在最后晚餐里边至少说了不下3次，卖我的人要卖我了，然后就有人问说谁呀、啊？彼得说：“耶稣说，跟我站盘子里边的就是他，那就是犹大。门徒不信，还有人问：哎，耶稣啊，谁呀、啊？耶稣说，我蘸一块饼给谁的，就是谁。他还不信，门徒就是不信，说怎么可能是他？最后耶稣说，你要做的事儿，你去做吧，是吧？这都说的这么明显了，圣经怎么记得？大家还记得吗？”圣经说，门徒以为主叫犹大去周济穷人，或者去买过节的东西。没有人认为犹大是一个要出卖耶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犹大是个好人，犹大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是值得可信的人。为什么？因为钱囊放在他手上吗？他管钱的呀，不是管钱的都不好哦。啊，这个那教会谁管钱，对不对？哎，犹大最后这么一个好人，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为什么他把耶稣出卖了？他出卖耶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家认为？啊？出卖耶稣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出卖别人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叫人看起来很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现在把一件很重要的观念放在心里，很重要的观念啊，放在心里。什么观念呢？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和门徒中间有两条路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和门徒中间有两条路线。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也有两条路线，这就是我们讲这篇道的关键所在。那么，耶稣和门徒有哪条两条关键性不同的路线呢？大家认为呢？从一开始，门徒就在一个错的路线上走。一直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了，他们还在这条错的路线上走。整个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心思，要把门徒从这条路线上拉到主所给的要走的路线上。我们把它关键总结一下，这条路线是什么啊？就是政治的路线和信仰的路线。记在心里啊。政治的路线和信仰的路线，那么这个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先把结论放出来，大家慢慢听，慢慢去思考，加深印象，就是宗教路线和信仰路线。什么叫宗教路线？简单来说，是借用耶稣的名完成人的野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不是，他有没有耶稣的名呢？有，但是他并不把耶稣当作上帝，也不把耶稣当作神，他只把耶稣当作他的事业可以去笼络一批人的一个口号。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那里放一尊佛，然后大家都来拜。到底佛说什么？他不说话。所以呢，大家拜佛，然后呢，我来解释佛说什么。 所以最后呢，他是借着佛耳让你来听我的，明白吗？这叫做宗教。啊，今天危害教会最大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吧？那么当时的时候呢，跟着耶稣的门徒里边，那个不是关键性的问题，那些问题呢，是文士、法利赛人，是那些大祭司们他们出现的问题，对吧？他们是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来教训人，对吧？所以叫那些人呢，拜上帝，而上帝在哪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解释的权利，所以你就听他们，对吧？这样的宗教一定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愚弄会众。他们用传统、用组织、用教义、用神学来骗大家，然后把真正的圣经隐藏起来。他一定不让你好好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了圣经，就把他的诡计就戳穿了，是吧？所以你只能在圣经上无知，他才能够在你身上用宗教来取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对吧？所以我们非常不希望人进到教会里边来，反倒被撒旦用筛子把你筛出去，啊！所以耶稣当时跟门徒说的这句话，说撒旦要用筛子筛你们。当时的这个筛子就是政治性的关键。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四次提到了神的国，为什么四次提到神的国呢？它就相对世界上的国，政治性的观念就是当时在跟随耶稣的犹太人这些门徒的心里面，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记不记得西庇太的太太带着两个他的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两个领着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说：“主啊，我要向你求一件事儿。”啊，耶稣说：“求什么？”他说：“等到你得到你的国度的时候，叫我的儿子一个做你的正宰相，一个坐在你的副宰相啊。你是老大，他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三啊。”其实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当年大卫在世上建立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个以色列国，政治性的以色列国。那么等到你得到国的时候，就表示你把这个罗马人打出去了，对吧？我们以色列人又建立起以色列国了。你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对吧？所以你是大卫的后裔，你建立了国度了。所以呢，到了时候，这个一个是你的，这边的宰相，一个是那边的宰相，对吧？这个上次也提到了这个像约押一样的将军哈，在你的面前。那彼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直、很勇敢的一个人，对吧？他就有点像约押，对吧？心直口快，而且呢，跟耶稣的关系非常好，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政治性的国，在门徒的心里边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以为亚伯拉罕那个后裔就是在地上来建造以色列国的，这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么主耶稣来了，又把这个打破掉，然后使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国，神的国和世界的国，就是一个永远属灵的国和一个暂时属世的国的区别。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叫你再建立一个像今天的以色列国一样，人死了就没了，还要下地狱吗？是吧？过几年这个国又倒了啊！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也是彼得，对吧？拿着刀把那个大祭司的耳朵砍了一刀。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抢答，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要讲什么问题？是指的一个因果关系啊，就是说你动刀，你就必死在刀下，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要讲的 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假这么说啊，你用枪杆子夺政权，将来有一天别人也会把枪杆子用枪杆子把你的政权给你夺了去。世界上的这些打来打去，没有绝对的胜负。那么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用武力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武力解决不了天堂，解决不了罪恶的问题，那只是人间的国度，人间的武力互相争夺。所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个胜败兵家常事。你能拿刀打我，将来我有一天我可以拿刀来报应你，对不对？咱们中国人写这个武侠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哎呀，报仇啊，是吧？然后他就怎么样练了一身武器，又把对方杀了。对方临死的时候又说：“哎呀，报仇啊！”然后过了几年，他又练了一身武器，又把他打了。这就是世界动刀的那种现象，杀来杀去，谁能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解决让人在世上建立一个这样的以色列国。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很厉害，对不对？打伊朗简直是像碾小蚂蚁一样。但是伊朗的一颗炸弹你没挡住，他就可能要了你的命，是吧？这里边除非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像用这种东西想要用他的武力成为常胜将军的，没有这种可能。你用导弹打别人，别人也可以用导弹打你，对吧？所以，政治上的、军事上的，那不是主耶稣要来解释的、要来解决的问题。主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是超越死亡，是超越现实，是超越罪恶，要达到永恒，使我们得到永远添加，那是天上属灵永远的国，那是绝对的胜利，那是主耶稣要带来的。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犹大为什么卖耶稣？因为犹大是一个非常强烈、具有建立政治性国度的愿望的人，所以他一直默默的跟随着耶稣。这里边你看犹大出现的，圣经记录的并不多，啊，话不多的，但是他一直是忠诚的跟随耶稣，跟到最后3年多跟下来。对吧？而且收获了门徒对他的信任，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想推举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政治领袖，成为大卫的后裔，我们在地上建立大卫的国度。然后呢，我们各自在这里，这个你当刘少奇，我是这个陈毅，你是谁谁谁，咱们都八大元帅一坐是吧？哦，那个我们成功了，打败了谁谁谁啊，哦，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国度，这是他们心中的梦想。为什么主耶稣被卖了？因为他失望了，因为看到主耶稣要死了，可是那个国离得越来越远了，主耶稣在干嘛？是吧？他是个骗子，对吧？他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的。他失望到了绝处，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他要把耶稣交在这些祭司的手中，因为当时祭司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犹大显然不是个恶人，他不是个坏人，他是个恶人，但他不是个坏人。他相信自己的大祭司，但是当他把耶稣卖给大祭司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定了死罪了，而且那些大祭司们定耶稣死罪的时候是很不公义的，所以他就觉得哇，这帮人怎么干这种事儿？我把义人给卖了，我不该做这件事儿。所以最后他为什么自杀了？大家认为犹大自杀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人为什么会自杀？就是绝望了嘛。他为什么绝望了？有2件事他绝望。第一，跟随耶稣实现地上政治理想，那个理想破灭了。第二，他自己的道德破灭了。 他以为他做了一件正直的事儿，可是他没想到，他做的那件事儿原来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因为他自己被自己骗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是个正义的人，是个伟大的人，是一个要解救以色列民族的人。没想到他做了这么一个可耻的事情，他无法交代，这个叫做无脸见江东父老，怎么办？这就是犹大。那么犹大最终他导致他走向这条路的原因，就是他从头到了没有理解耶稣要来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永恒的、属天的、超越地上的、超越以色列血统的、是普世的一个救赎性的天国。他没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至始至终抱定了一个要在世上建立政治性以色列的这个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不一定是咱们的教会啊，今天在各地方的教会里边，有很多人抱定一个观念，教会就是宗教，宗教就要追求宗教的成功，宗教的成功。就是教堂要盖大，人要多，奉献要多，牧师要出名，要写很多书，要大家都要给他鼓掌啊，要追求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宗教成功。看看今天我们周围的教会，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宗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宗派？你是这个派，我是哪个派？真的是为真理吗？No，都是为拉山头，都是为我的宗教的成功，对吧？我的教会有多少人，对吧？我成功，对吧？只要能把人弄了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所以很多人为了使自己的教会得到成功，做的很多的事儿都围绕这个东西进行。我们希望教会人多，主耶稣也希望天国的人多，对吧？但是那是次要的，生命得救才是主要的。神的国、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才是主要的。好，那么从这个观点，从这个路线上啊，记住这两条路线，一个是政治性的。一个是属灵性的，天国的和世界的。那么主耶稣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圣餐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讲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守圣餐啊，很多时候我们守圣餐呢，就是特别记住了一句话，这句话没错啊。主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对吧？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回顾过去。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心存感恩，知道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给我们做成了什么。那么主耶稣给我们带来未来，主耶稣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和你们喝新的日子，对吧？”他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但是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而言，过去重要，未来重要，还是另外的一件事情重要。我们听到为的是什么？我们了解过去，我们展望未来，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当下，对不对？如果对当下没有意义，你活过去，你知道过去有啥意义？如果对你现在没有帮助，你知道将来发生事儿有啥意义？你知道过去是为了兼顾你的现在，知道你的未来，你好知道规划现在你该往哪走，对不对？要不然你不，你讲过去讲未来干嘛？那么，在最后晚餐，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关于我们现在的事儿，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怎么行？就是为上帝的国来奉献你自己的生命，为上帝的国来奉献你的生命。” 那么用上帝的国来奉献你的生命，怎么奉献啊？奉献了干什么呀？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也是主耶稣给当时的门徒做出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榜样，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门徒到了凯撒利亚的腓立比。那么，耶稣第一次在那里向门徒预言他要上十字架。又是彼得第一个跑出来说，他说什么？他说：“主啊，这事万不临到你，对吧？”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是为彼得讲的。主耶稣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是为这个时候，是为什么时候？为上十字架这个时候来的，是吧？”那么彼得他说：“这事万不临到你，是指的政治性的愿望。我们等着你给我们当王，领着我们这打败罗马人的，你怎么能上十字架呢？你上十字架，我们怎么办啊？”是吧？你看《路加福音》啊，刚才咱们看的这个信息里边啊，《路加福音》里边啊，当主耶稣讲到他要上十字架，有人要卖他了，他必然要去世，对吧？主耶稣是谁呀？主耶稣是他们中间的老大嘛，对吧？那么老大要死了，怎么办？对吧？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说呢，对吧？这个，利用也在讲是吧？这个牧师怎么地啊？我说我今天早晨还在跟太太说啊，这个因为我今天早晨起来准备讲章，我起来的比较早，她还在睡，睡了一会儿，她摸摸旁边没有人呢啊，这个，有点紧张，是吧？这个过会儿我回来了，她说哦，那你去哪了？我说我起来准备今天的信息，她说我一摸旁边这个被窝凉了啊，这个，有点紧张。我说：“如果你摸了我是凉的就好了。”然后呢，这个你知道他回答句什么话？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他说一句话：“他说你想得美，你想比我先走一步？No way，你至少得比我晚死2天。”这个，当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啊。这个超越死亡地上啊，我脑子忽然间有一点卡壳，对不起啊。好，不管刚才说的什么了，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啊，门徒听见耶稣要死了，他们在干嘛？他们在争论谁伟大？他们在争论谁伟大？为什么会争论谁伟大？就是老大死了，咱们这帮人怎么办？啊，对，我想起来了啊，刚才跟这个李勇在说，我说如果我死了就有益处啊，就与神同在是吧？他说不行啊，我说你死了我们怎么办？然后呢，如果是童工听到说，哎呦，詹姆士要死了，童工们马上想到什么？下一个牧师是谁呀？是吧？所以谁当牧师啊？是吧？所以这就是政治性思想，对吧？我们总有一个组织啊，我们有这么一帮人啊，是吧？我们有我们的事业啊，是吧？你的头走了，那下一个头是谁呀？那总要不能群龙无首嘛，是吧？所以主耶稣说：“鸡打牧人，羊就分散啊，是吧？”主耶稣上十字架，门徒就四散了，这个叫树倒猢狲散，是吧？老大没了，大家都逃了，对吧？所以这是这个政治性思考啊，到了死亡就结束了。所以呢，当时的门徒到了主耶稣要受难、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了，当主耶稣说"我要死了，固然要死"，门徒还在讨论下一个我们的头是谁，能够带领我们打罗马人，能够继续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革命事业的我们的伟大领袖到底是谁，对吧？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要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儿， 并不是因为当时有人卖了主耶稣，主耶稣无可奈何了，就上十字架了，不是这回事儿。这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他完全按照上帝的剧本，一步一步的在走完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给门徒立了一个榜样，也是跟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说，我们是为天国来服侍，不是为教会，不是为这个组织，不是为哪个宗派，更不是为哪个人，我们是为他和他的福音来。不是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道理实在是有点复杂啊，我这个脑子我自己讲，我自己都把我自己绕进去了。好好想清楚啊。主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和克西马尼园祷告给我们立下一个最重要的榜样，就是当我们要按照要为以他的国度来为原则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啊，老是最关键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让他的旨意。所以神的国。最关键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耶稣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怎么如此行？不是去牺牲自己如此行，不是你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去怎么样？我焚烧自己，让人焚烧，我多么了不起，我多么会奉献，我多么的 no，这些都不重要。主耶稣最后他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间来的。天上有声音说了，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荣耀主的名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哎呦，我做了什么什么，我赚了多少钱？你看，我都奉献给教会了，我还在教会里边服侍，我就很荣耀神。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有可能你在教会里边是沽名钓誉，对吧？不一定是真正的爱主，不一定真正有信仰。真正能荣耀上帝的，只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真正能使上帝的名得荣耀的，只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顺服，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我的。”这就是主耶稣要说：“你们要效法我，这个纪念我，效法我，听我是你们的榜样。”主耶稣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不知道他多么有能力，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活，不知道他建立多大的教会，办一个什么样的高级的神学院？No。他也没建立一个教堂，他也没建立一支军队，对吧？他没开过一个银行，他干了什么？主耶稣干了什么？听话，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听他的，不听自己的，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让父的旨意成就，不是按我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国最关键的所在。门徒的政治性，他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是按照他们的民间，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做。很多宗教的事业是这样，所以咱们讲的什么叫宗教？弄一个佛放在那里，他不会说话的，那是一个名分，让人来拜他。很多教会弄个耶稣放在那里，那是一个名分，根本耶稣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帮子宗教领袖想要干什么。所以，主耶稣设立圣餐，过去的、未来的，为要叫我们活，知道如何活在当下。我们如何活在当下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顺服我们的上帝。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我在这里啊，我是牧师，对吧？我讲道很重要吗？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不是，所以我刚才我讲的话你没记住没关系， 但是你要理解，同时你也要分辨，你听听这个家伙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对吧？那么唯一分辨他对还是不对的是什么？就是这本书啊。如果你对这本圣经不熟，你就糟了。所以咱们教会为什么不讲那么多神学道理，不讲那么多这个让大家去背那些什么使徒信经啊，什么什么玩意儿？神的道是不能被简化的，弟兄姊妹，神的道是不能被简化的。重要话说三遍啊，神的道是不能被简化的。所以这本圣经你必须从头到尾熟读，你才能知道整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才能平衡的去理解。不然的话，你那个漏洞的地方就可能是撒旦攻击你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渔网啊，不是这个渔网全烂了它才不能用，只要它破一个洞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对吧？所以圣经也是这样。所以我之所以做牧师，我就是比大家多读了一点圣经，对吧？但是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一句话：我绝对不想在这里用宗教骗大家。我心中就盼望大家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边好好明白。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啊，做师傅的总在门在这个徒弟身上要留一手，对吧？将来有一天你比我厉害了怎么办？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读圣经读得比我更好，你们能做传道人。正像使徒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就怕你不懂，是吧？”但是话说回来，那些搞宗教的人就怕你懂，因为你懂了，他就被揭穿了，对吧？他骗局就骗不下去了。宗教，基督教是骗人的最可怕的东西，一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好，最后彼得三次不认主了，这个时候彼得讲。撒旦，主耶稣对彼得讲了，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已经为你祈祷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弟兄姊妹，把那个心去掉，不是不至于失了信心，而是不至于失了信仰。失了信心和失了信仰有什么不同？失了信心和失了信仰有什么不同？是信心是指的我很有信心嘛，对不对？啊，主耶稣啊，我就是和你同死，我也不怕，我很有信心。哎呀，叫你就和耶稣去同死吧，这就很有信心，对不对？主耶稣根本不是说的这个问题，怕你失去了信仰。撒旦魔鬼用筛子筛他的时候，不是为了让他失去信心，是为了让他从这个信仰里边失去。信仰那边失去什么意思？就是失去了你跟上帝那个关系，而从这个正常的关系里边跑出去了。那么撒旦的筛子是用什么呢？就是用政治野心，正是利用彼得这个弱点，是吧？他是想在政治上和耶稣像这个约押一样的，对吧？成为一个大将军啊！我那个怎么弄回事？这是他的弱点。撒旦就有可能用这个东西来筛他，把他从这里边把他滤出去，使他从神的国里边变成一个暂时的世上的国，撒旦就成功了，耶稣就白来到世界上，耶稣就白死了，因为神的国度就彻底失败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那么当主耶稣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啊，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没鸡叫以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要向彼得说什么？说完了以后，就去科西玛尼园了，对吧？祷告。然后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就说一句话，三次祷告，说同样一句话：“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我的；按你的旨意，不要按我的。”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给彼得说的，对吧？ 是你的野心还是上帝的旨意？对吧？你说主啊，我就是你同死也不也我也我也不怕，这是约押的勇气，是一个政治性的勇气，是一个将军性的勇气。彼得有没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勇气，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圣经里边记载啊，这是在约翰福音里，时间关系我不能都讲了。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其他的门徒都逃了，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他跟着耶稣干嘛？他跟着耶稣干嘛？他远远的跟着。跟着耶稣干嘛？如果你从人性上你很难理解的，你从政治上就可以理解。他是一个耶稣国度里边的约押，他是一个大将军啊，他是头啊，门徒里边12个门徒他最大，对不对？那我们的领袖被抓了，这咋行啊？他跟着要干嘛？要解救啊，要解法场啊。是吧？看看怎么样把他偷出来，把他救出来，是吧？那么，当耶稣被抓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的时候，彼得也混进去了，啊，这个圣经记载说是其实约翰把他带进去的，啊，因为约翰有大祭司的亲戚，是吧？他把耶稣走，把这个彼得走了个后门，也给弄进去了，弄进去了，彼得就混在大家面前的烤火啊，是吧？那么。他在那里烤火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想什么？啊？他在干嘛？如果你是彼得，你跟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你在那里烤火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肯定在想，看看这个院子门在哪儿，是吧？看看这个院子里边哪个士兵在打盹啊？我怎么样能够抓着耶稣，背着他就往外跑啊？是吧？我怎么救他？是吧？因为我在这个大卫的国度里边，我是约押，是吧？所以他这个拿刀砍这个大祭司的时候，他是英雄啊，对吧？我要，所以他混进去，他是一个摩萨德，对吧？他是间谍啊，他要混进去啊，他要怎么想办法把耶稣就给救出来啊？这是政治化思考的彼得。那么主耶稣说你3次不认我，其实主耶稣不是在讲他勇气上的软弱，他怕事儿。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彼得他不3次不认主，会发生什么事儿？啊？那个祭司那个使女说了，哎，你和他一伙的，我当然和他一伙了。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一块儿被抓嘛，是吧？如果一块儿被抓了，彼得要救耶稣的想法还能实现吗？他不可能的，是吧？一个特务，一个间谍，一个潜伏在里边的人，他怎么可能说我是个特务？他不可能嘛。所以彼得3次不认主，不是他的软弱，是他的。做事情的技巧，使他伪装自己，使他必须要伪装自己，使他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当他3次不认主的时候，其实他是按照自己正常的剧本，在做他自己伟大的基业。好，这个时候呢，两条路线就要交织在一块儿。上帝的路线、天国的路线，还是政治的路线，就交要要要要要碰头了。当他3次讲完了以后，圣经记载了一件细节，我们来看啊。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期间，鸡就叫了。这里有一个细节，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是怎么看的？啊？ 耶稣是用什么的眼光来看彼得？耶稣说：“软弱了吧？还逞能，是这个眼光吗？还是有另外一个眼光？”耶稣这个眼神给彼得传达了一个什么信息？到底耶稣这个时候，圣经记载着四卷福音书同时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圣经圣灵到底要借着这个故事向我们说什么？人的血气成就不了上帝的旨意。耶稣向彼得说的话。其实就在告诉彼得，我是上帝还是你是上帝？是你能救了我，还是我正在按照上帝的剧本来做？掌管这一切的，其实主耶稣说，都在我的手中。彼得，你想来救我吗？你想实现你的政治理想吗？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你以为我不能派12个营的兵力来救我，还需要你彼得？是吧？我要想得救，那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吗？那彼得不信啊，因为12营的军队，你说了这个有12军队，他没来嘛，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你说了他会来啊？你证明一下，耶稣也不能证明嘛。所以这个时候，只用一个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我这件事情，让彼得知道这一切不是掌管在你的手中，而是掌管在我的手中。所以，主耶稣用一个眼睛在看他的时候，其实在告诉他一件事：你是属血气、属政治的，你那些东西其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我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显明，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救。彼得就出去痛哭，最后一句话，他就出去痛哭。彼得哭什么？主。我真软弱啊！我居然真的不认你啊！告诉你不是。他说我很愚昧，原来我以为的，我想要的，我要争取的，错了。你才是对的。我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那才不是真，那不是上帝的旨意，你才是。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归正。这个很有点复杂，对不对？能不能理解？有点复杂啊，我自己讲的我都很绕，大家一定看明白这个问题，是吧？这是2条路线的问题，是政治的彼得和天国的耶稣。最后，耶稣要把彼得从这个政治性的理想，从人的野心，从人在地上成就的盼望，拉回到上帝的旨意。拉回到为了顺服他，宁可死去自己的生命，拉回到这样的一个次序里边来。最后彼得不下来了，彼得明白了。很多人还不明白啊，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们还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从这些话里边，你可以看到门徒的政治的那种的观念有多么强，对吧？非常不容易。应用今天教会里边宗教的意识也非常非常的强。教会里边以前的时候，现在不大多了啊。以前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跟我建议，啊，跟我建议，说牧师啊，你不能这样讲道的，你这样讲道会得罪人的，你得罪人，人家就跑了。你当个光杆司令，当这样的牧师，你有啥意思，对吧？你得想办法，对吧？这搞各种活动啊，再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啊。你得说叫人好喜欢听的话，人家才能跟着你走嘛。要不然的话，你把人都得罪光了，那你还做啥？这个就是宗教思考，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成了一个架空的一尊佛。他不讲话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上帝宝血把我们重价从定罪的地位上赎回来的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他把君尊祭司的身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普世当中为他得回属他的人的灵魂。 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为我们的宗教事业来努力的，不是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为我们的外表、为我们的人的成就、人所能看见的成就来努力的。弟兄姊妹，你我使用一个同样的属灵的原则，最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今天说一千道一万，归结在这同一个结论里边，顺服上帝。而不是遵循什么宗教传统，不是遵循什么人的神学，遵循一个什么教会的什么章程秩序。No，唯愿父上帝的旨意，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在我们中间。阿门。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政治性的道路还是属灵性的道路？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宗教性的原则还是真正信仰的原则？这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愿我们能够理解，能够牢牢的把握，让我们不要有彼得的勇气，彼得的勇气。啊！我要怎么样？用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有主耶稣的勇气，是舍己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受拦阻。那么主必得胜，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胜。阿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来守圣餐了。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效法我。”其实，当主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的时候，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按差他来者的旨意行，而不是按照一套人想要设立的方法、道路来做事情。